首领模样的人一声呼喊，几个人上来把杨小友和两个随从一并就绑了。住手！一声断喝，人们扭头看去，几匹快马一直进前，几人飞身下马走到众人的面前。朗朗乾坤，竟敢绑架朝廷命官，你们不怕掉脑袋吗？杨游龙厉声的喝道：“哼哼，妈的，不识相的来了啊！我看你们虽是汉人，偏偏留着满人的辫子，忘了祖宗啦！没他娘的一个好人，都给我绑了！”领头的说完，众人一哄而上，不管魏一介等人如何挣扎怒喝，那都不管用啊！终于被人家是五花大绑，由众人压着上岗坡，过树林，来到一座破庙前。杨逍遥及魏一介等人被他们是连推带搡，撞进了庙门，踉跄几步之后就跌倒在一堆的柴草上。几个人上前搜取他们身上的所有银两，首领模样的人和另一个人嘀咕了几句之后，留下几个看守，其余的上马的上马，步颠的步颠，一溜烟就没了踪影了。梁清宽和杨游龙兄弟站起身来，气得直蹦高啊！虎子就喊：“你们这帮劫贼，欺负文弱书生算什么本事？”梁子也破口大骂：“土匪野种，不得好死！”骂完了，他大嘴一张还哭上来。各位，大家先不要闹了啊，咱们一路北上，尚未遇到风险，事已至此，静观其变吧。你是？杨逍遥盯着魏一介，似曾相识，不禁问道。魏一介看着杨逍遥迟疑片刻，突然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您是壬午顺天乡试主考官杨大人，学生魏一介，我们四人都是当年得中的举人，都是您的学生。您当年高风亮节，唯才是举的言行，我等至今记忆犹新呐。您不是在吏部任职的吗？怎么？”杨逍遥一脸的苦笑啊，他摇着头就说：“哎，如今在朝为官难呐，清廷任用汉官，不分良幼。冯玄倚仗尚书之职，纠结朋党，欲与陈明夏分庭抗礼。在下深知冯玄为人，故不与之结盟。不料冯玄怀恨在心，将我四品官贬为六品知县。几日前刚到徐水就职。”杨逍遥说着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。迟疑之下，他就问：“几位为何来到此地呀？竟为老夫遭此苦难？”梁清远一听：“杨大人，在下四人欲赴京师参加会试，路过此地，见歹人绑架大人，岂能袖手而过呀？挺身而出也是读书人的本分，杨大人您不必挂齿。诸位博深才学，老夫早已领教，其高尚情操也已深深的叹服。眼下清廷任用的前明旧臣，不是结党营私排除异己，就是精于世故，唯唯弱弱。皇上思贤若渴，利用此次会试广选天下贤士，以充实朝臣。愿诸位会试得中，将来大展宏图啊！” 哎呀，感谢杨大人厚望，只是我们身陷囹圄，不知何时才得以脱身呢。杨游龙气愤之极，却又无计可施。梁清欢闭目不语，思索良久，他突然就说：我看今日一伙人虽行为暴烈，却又不像是行凶杀人之歹徒，把我们囚禁于此，究竟是目的何在呢？梁桥游一看，是啊，刚才我也思索多时，看这伙人乡民的装束，断不是土匪贼寇残暴之徒，其中必有隐情啊。依我看呐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今晚我们只能如此了，明日看他们如何处置吧。咱们一不杀人，二不越货，问心无愧，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。魏一介说：
嘿嘿，你们的死期已到，不要说没用的话了，都老实待着。
一个看守的人说，被绑的人闻听此言，不觉心头一震，是个个茫然呢。魏一介面无惧色，坦然的就问道：你说我们死期将到，我倒糊涂了。我们既没有行凶杀人，又没有干那伤天害理之事，为何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呀？请你说明缘由，也好让我们死个明白呀。那个人一听啊，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囫囵话了。另一个人却说：
这都不要说话了，等明天三哥来了再说吧。我哥哥啊，再拿几条绳子把他们都给我绑牢靠了，如果让他们跑喽，咱们几个都别想活。
几个人上前捆的捆，绑的绑，忙活了一阵子。魏一介他们几个人有的被绑在供桌腿上，有的被绑在庙柱上，庙门外呢还撒了两个岗。关了庙门，点着了棉柴，顿时就有了暖意了。跳跃的火苗啊，照亮了整个庙堂，也映红了他们几个人焦躁的面庞。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庙门外不时传来岗哨的咳嗽声，庙内静极了，只听到棉柴燃烧的碧波声。几个看守用木棍扒拉着火堆，不时的发出几声深深的叹息。魏一介双手被捆，早已是麻木的不行了，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挪动了一下双腿。他明白，其他人虽不作声，但谁都没有睡意。他有意缓和一下僵持的气氛，就问：杨大人，学生记得顺天壬午乡试，您是主考官，我记得副主考叫罗小逊，房考叫王大杰，那年共取举人96名，可对否？一介，你真是好记性啊。罗小逊和王大杰性情耿直，与下官结交深厚，二人仍任员官。记得当年你得录科第一，中举之后你公车进京，据二书，一曰招募之兵不可用，宜清理卫所，选将练卒；二曰民困已急，四方有瓦解之患，宜大数其缉捕，以收拾人心，或许可以挽回局面。太常惠公听二叔读后啊，称你为王佐之才呀、还引导说，旦策虽善，恐时不能用，不如藏器以待时。你的雄才大略，救世之策 确实可嘉。然而当时明朝气数已尽，无可救药啊，人武乡试直隶人才辈出，却是钱明的最后一次乡试了。杨逍遥饶有兴致的说着，以杨大人这么说，今年的春闱就是大清的首次会试，如果得中，我等就是大清的第一代进士了。杨大人，您说对吗？杨由龙问，听其声调不像是个落难之人。是啊是啊，以诸位的才识，定会如愿以偿的。杨逍遥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，眼下朝廷各部急需人才，如果能有诸位这等德才兼备又有胸怀天下之人辅佐朝务，真乃朝廷之大幸也呀。听杨逍遥的一席话，魏一介等人那是踌躇满志，激情勃发，若不是处境尴尬，又要提诗作赋了。几个人说着话，远处传来几声的鸡鸣，庙外已显亮色了，柴火降熄，几个看守正在打盹儿。梁子和虎子想挣脱绳子救出众人，几经折腾根本就无济于事了，二人急得满头大汗，是一筹莫展啊，一夜不得动弹，几个人的双手都被勒得发青了，双腿肿得也难耐啊。两个好心的看守呢，解开绑在桌腿和庙柱上的绳索，几个人可以活动了，心情也好了一些。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结局啊？他们不得而知，他们的心绷得是越来越紧。荒野之上，白雪尚未化完，一丛丛干枯的蒿草在寒风中抖动，前面一片的坟地，几棵枯树深弯枯秃，疾风吹过，传来阵阵鬼嚎般的尖叫声，令人头皮发紧，不时几声乌鸦哀鸣，更是恐惧瘆人啊。十几座新坟十分的扎眼，坟上白帆是随风飘动，烧纸的白烟在坟地的上空盘旋，纸钱飘洒满地。新坟前跪满了人，大都是村妇幼童，他们头戴孝帽，头缠孝帕，哭声不断。站着的是一群老者，有的手拄拐杖，有的被人搀扶着，缕缕白发被寒风吹散，老眼中满含热泪，露出凄凉悲愤的目光。一群年轻的后生手持刀枪，头戴重孝，那是怒目而立啊。八名五花大绑的人被推到新坟之前，寒风仍在刮着，烟味呛得人们不住的咳嗽。大爷大神，父老乡亲们，首领模样的人开始喊话了，咱韩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可恨满人圈地圈房，咱们祖宗的家业都被他们给霸占了，这是要咱们的命啊啊！为了保护咱们的土地和房子，乡亲们和他们据理力争，狗日的县令带着骑兵，咱们十几位亲人都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，他们还说限期十日通通的搬走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呸！此仇不报冤魂不容，此仇不报天地不容，此仇不报我韩三无颜面对父老乡亲，就是他。 韩三指着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杨小友喊道，
就是这狗官带领满子兵残害无辜，冤有头债有主。
魏介甩开臂膀挣脱了看押人的手臂，抢前一步朗声的说道，你看仔细喽，他是不是你们要杀的人？杨幽龙和梁氏兄弟也都挺身向前。杨幽龙大声的说道，你们这是好坏不分，良莠不辨呐、他是刚上任三天的新县令，你们滥杀无辜，天理难容啊。
韩三狂笑着，滥杀无辜，是谁滥杀无辜啊？
韩三指着一片的新坟，他凄惨的说道，
狗官你们看看啊，这里埋着的是我的父亲弟弟媳妇儿，他们有罪吗？
韩三由于过度的悲愤面部扭曲，声音颤抖大声的说道，
弟兄们，抄家伙杀了他们，替死去的亲人报仇。
不要啊，不要啊。
虎子猛然上前，
你们把我杀了吧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放了他们，我愿意替他们去死。
梁子也大声的哭喊，
对，杀了我吧，他们都是读书人，不是杀你们的人，这个县令也不是坏人，你们不能杀，不能杀呀。不能杀呀。
新县令旧县令都是仇人，留辫子的绝没有好人，统统的杀喽，一个不留，报仇雪恨，血祭亡灵啊。
韩三此时双眼通红，满脸杀气，抽出大刀就冲上前去，九柄大刀高高的举起，眼看九颗人头就要落地呀，
刀下留人。
随着急速的马蹄声，两匹快马是飞驰而至，几声马嘶，两个人飞身下马，一名大汉飞步过去，一把就夺过韩三手中高高举起的大刀，一拳就打在韩三的脸上。王三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，韩三翻身挺起，冲着大汉刚要发作，猛然之间一愣神，失声的喊道，
陈奎师哥，是你，你
你个有眼无珠的家伙，你知道你要杀的是什么人吗？陈奎眼里冒火，
他们是仇人，是杀害亲人的凶手，我们不是凶手。
虎子见来了陈奎，胆子就壮了许多了，他大声的辩解，
我们是路过此地，见他们绑了杨县令，和他们理论，却被他们给绑了来，还要杀我们的头，我们没有杀人，凭什么？
凭什么？就凭是满人的官，就凭留着满人的辫子，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该杀。
放屁！